美国印太司令话，若台海冲突提前爆发，美军有信心击败中共。赖建平话，神韵点解令中共恐惧？澳洲同瑙鲁签署安全协议，压制中共影响力。中共伦敦建造大型使馆计划遭英国地方政府否决，全海信集团已裁员30,000人，引发关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10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在一次国防论坛上表示，如果中共攻台的时间提前到2027年之前，美军依然有信心在台海冲突中击败中共。他指出，中共将必须战胜美国的目标设定在2027年，根本原因是中共本身能力的怀疑。帕帕罗在列根国防论坛中讲到，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有50多年历史，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台海和平。他表示，美国和其他民主市场经济体有着密切联系，西太平洋发生的任何冲突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帕帕罗说，对台政策的核心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通过实力压制武力冲突。他进一步指出，台湾关系法明确要求美国国防部做好随时协防台湾的准备，并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御性武器和服务。对于中共长期以来对美国对台军售的批评，帕帕罗反驳说，中共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化行动刚刚是美国持续对台军售的原因。他引述1982年817公报指出，美国对台军售的减少取决于台海地区军事化的减少，现状表明这一条件并未符合。在论坛上，主持人提及前印太司令戴维森2021年的警告，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对台湾采取行动。主持人询问帕帕罗，如果冲突提前爆发，美国是否有能力协助台湾保卫自己？帕帕罗回应说，我仍然对美军在和中共因台湾问题而发生的冲突中取得胜利充满信心。事实上，中共自己亦对这个冲突中获胜心存疑虑，这个亦是他们将目标设在2027年的原因。不过，他亦承认台海冲突一旦发生，无论胜败都会被双方造成巨大风险，包括生命损失、资源消耗和时间浪费。针对川普可能连任后在对台政策上的变化，帕帕罗表示，军方的职责是随时做好作战准备，为总统提供可供决策的军事选择。他补充说，无论总统是否决定动用军力，我们每日都要保持最高的战备状态，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压制冲突。美军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种经验将是面对中共时的重要优势。对于是否增派美军人员到台湾以增强威慑的问题，帕帕罗并未直接回应。他指出，北京认为任何美军在台的部署都会被视为挑衅，因为这样关键在于提升台湾本身的防御能力。他强调，美国的目标是帮助台湾发展自卫能力，以和平和自决原则解决问题。帕帕罗还提到，中共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外国势力不得介入台湾问题，因为这样他避免对美军在台湾的具体部署发表评论。他解释说，我们提供防卫服务是台湾关系法的核心内容，但如果讨论美军驻台问题，可能会触发中共的反分裂国家法。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卡尔维特亦在论坛上表态支持加强台海防御。他表示， 美国需要拨出必要的资金，建设强大的军事压制能力，以应付中国可能的军事行动。他还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中共计划在2027年左右为统一台湾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的言论，并快速采取行动，确保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在论坛上强调，美国多年的实战经验是他面对中国时的最大优势。美国最近的战斗画面可以用 iPhone 记录，而中国的战斗记录还停留在油画上。他指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长期作战经历培养了一种卓越的作战文化，而中共尚未经历类似的考验。总之，帕帕罗和其他美军高层均表达了对美军在台海冲突中取胜的信心，但亦明确指出冲突本身造成的巨大风险。与此同时，美国持续通过增强台湾自卫能力和加强地区威慑来应对中共的军事挑战。针对近期神韵艺术团在美国的训练校园遭遇炸弹威胁、纵火和勒索等恐吓事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表示，这种行为非法，并正寻求立法以阻止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会的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则说，美国国会将全面审视中共的跨国镇压活动。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了中共为什么恐惧神韵艺术团，并指出中共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对法轮功及神韵艺术团进行系统性打压。赖建平表示，法轮功的真善忍信仰和他的反迫害活动对中共构成全面挑战。神韵艺术团作为法轮功团体的重要成就之一，通过艺术形式复兴传统文化，直接挑战中共主导的党文化。他指出，神韵每年在全球演出约810场，吸引近200万观众，票房成绩屡创新高，不单止获得西方观众的高度赞誉，还促使更多人认清中共的本质。赖建平认为，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内容触及中共敏感议题，例如弘扬神传文化、揭露活宅罪行等。这种通过艺术形式传递真相的方式令中共倍感威胁。他指出，中共不单止在国内压制法轮功，还通过打法办等机构在全球范围进行打压，利用社交媒体和华人组织展开舆论攻势。赖建平透露，习近平对前任的海外打压策略不满，亲自要求加强对法轮功的攻击力度。近期针对法轮功的民事诉讼，可能亦是中共通过打法办削弱他国际声誉的一部分。就事件，赖建平建议法轮功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权益，澄清事实，以反击捏造指控。他强调，美国作为以宗教自由立国的国家，有责任保护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合法权利。他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打压，不单只是宗教打压，更是对普世价值的挑战。赖建平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共的打压行为，为受打压的信仰团体提供支持，并共同维护全球宗教自由和人权。12月9日，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努鲁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全条约，目的是压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根据协议，努鲁在签署与海洋安全、防务及警务相关的任何双边协议前，需征求澳洲的同意。作为回报，澳洲将向努鲁提供$6,400万的直接预算支持及$2,500万的额外援助，用于提升警务能力。 美国之音报道，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这个协议不单只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注入关键动力，还加强了区域安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他是提升太平洋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一步。近年来，瑙鲁等太平洋岛国逐渐靠拢中国，导致澳洲及他的盟友美国的战略担心加剧。中国通过提供警务培训和基础设施支持，吸引包括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在内的多个岛国。此外，中国银行亦有意填补因西方银行撤出而产生的空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瑙鲁作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曾因出口磷酸盐而成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资源枯竭后经济严重下滑。目前这个国家依靠国际援助和澳洲营运的移民拘押中心维持经济，新协议的签署或将进一步巩固澳洲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共在伦敦建大型使馆的计划12月9日再次被否决。伦敦地方官员表示，这个计划可能对附近居民构成安全风险。据大纪元报道，即使批准建筑申请的最终决定权是英国政府，但这个地产所在地伦敦哈姆雷特塔的地方议会在9日再次一致投票反对这个计划。英国政府在10月曾表示，最迟将在明年5月就是否批准有争议的申请作出最终决定。当地居民和议会的意见将在明年初的规划调查中予以考虑。中共在2018年以2亿5500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位于伦敦塔对面的英国铸币厂的旧址，计划在那里修建一座欧洲最大规模的使馆，超过美国驻伦敦的新使馆，更是中共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的两倍，但至今亦未获得在这里兴建新使馆的规划许可。2022年底，哈姆雷特塔的地方议会就曾拒绝中共的规划申请，理由是对居民安全的担心，以及当地存在重要文物古迹等。英国首相施纪贤上个月表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他提出这件事后，他已要求内阁成员审查中共提交的计划。英国工党政府自7月上任以来，已将改善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作为他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之前保守党执政期间，英中关系跌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哈姆雷特塔是英国穆斯林居民比例最高的地区，接近40%。当地居民对于中共针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迫害非常关注。近期有消息传出，中国家电巨头海信集团计划裁员30,000人。综合媒体报道，多位自称海信员工的网民透露，海信集团已将员工数量从110,000人裁减至80,000，裁员比例约20%-30%之间。据爆料，这次裁员划分为年头年尾两个阶段执行，裁员名单预计下个星期公布。就事件，海信集团尚未正式回应，他旗下海信家电说消息不确定，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海信事长则表示尚未接到通知。裁员传闻很快引起网民热烈讨论，有网民感叹业界寒冬，连龙头企业都难以幸免。亦有人认为通缩背景下裁员潮是很正常。另有声音担心裁员潮或将影响房贷供应和就业市场。事实上，早在2020年初，海信就传出裁员消息，当时公司说是正常的汰弱留强。今年6月，他的全资子公司海信医疗亦被曝光整体裁减部分产品线，裁员比例达80%-90%。公开资料显示，海信集团成立于1969年，属国有性质，为中国家电行业的龙头企业。 即使今年第三季度海信家电达到219亿元营收，但同比减少0.08%，净利润更系下跌咗16.29%，业绩已经明显倒退。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